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有本书叫做《魅力新世界》，介绍了10位坚强的视障女性的奋斗故事，记录着她们如何面对失明的打击，乐观积极地活出生命的盼望，在她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工作职场上活得出色又精彩。而今天呢，英如为你邀请到书中10位女性之一的郭淑英小姐，她是台湾向上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淑英姐你好。
你好英如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哦，对不起，应该是听众朋友，应该看不到我。OK 呀，
淑英姐的声音怎么这么有活力呀？
我不知道呢，我觉得我只要醒过来就是这样。如果听到我的声音已经是没力的，我都跟人家讲，我告诉你，那真的已经生病得很严重。
你真的很像一颗静量电池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充满了活力。哇，
感谢神。
应该蛮多你身旁的认识你的人有没有这样子跟你说？
有，其实他们都很喜欢看到我的微笑，纵使不认识的来帮我的很多都会跟我说，你笑得好灿烂。
真的好像跟你相处起来的时候就感受到那股温暖了。
感谢神。
是，请淑英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我叫淑英，58岁。其实我是30几岁才成为一个视障朋友，在那之前看得见，在工作上其实也是算蛮顺利的，也算是女强人啊。
所以那个心情的一个转折跟重新生活上面的一个适应，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又是怎么样来蜕变？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哦，淑英姐您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它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
我的原生家庭是我的爸爸受日本教育，那我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我爸爸其实是一个因为受过日本教育，所以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我们家只有5个女儿，所以我爸爸就很绝望。客家男人的传统是家里一定要有个男生，所以我爸爸就把我跟我姐姐，我们是双胞胎，然后把我们两个都当男生养。可是因为他又受日本教育，他又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像个女孩子，所以呢我爸爸就会要求我们学钢琴。我们家从小的环境不错，我所谓的不错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我爸爸是开工厂的，他是白手起家，
是
但是我爸爸的个性他从来没有觉得家里有钱就可以给我们过很富裕的生活，没有。他对我跟我姐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譬如说我们6点得起床，然后我们必须打扫家里的庭院。哇哇
哇，就你们两个人吗？
对，然后我们家的庭院呢有花有草，有养鸡，雉鸡漂亮观赏用的，
是
鸟啊什么，还有鱼池有鱼啊。好，就是你就早上起来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要烧开水啊，以前有祖宗牌位，你要泡茶拜拜。
不是有5个女孩子吗？为什么只特别要求你们两个？
因为两个是长女。这就是家里的传统，
要特别训练这样子。那你们心里不会觉得很不平衡吗？
以前会，但是我现在回头看不会。
这也是一种操练是不是？
对。可是那个当下会，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我刚说58岁对不对？
是。
好，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我其实问过很多人，你们有没有洗过水塔？大概有的连水塔可能没有看过。
是。
对。可是我们那个年代是家家户户有水塔，一个月大概就要洗一次水塔。我现在有那种密闭空间恐惧症，其实是从洗水塔来的。为什么？因为水塔都很高，而且在顶楼。我们常常就要到顶楼，那我跟我姐姐两个就必须轮流。一个就要进到那个水塔里面去，水塔先放掉之后进到水塔里面洗，那里面都是青苔啦、壁虎啦、什么蟑螂之类的。我们就要轮流，那一个呢就要到楼下去打开那个抽水马达。 因为你要先关掉你才能洗水塔嘛，对不对？嗯，然后包括我们很小我们就必须煮饭洗衣服啦打扫啊，我们家每个礼拜都要打扫一二楼，你知道乡下房子都是透天的嘛。那我爸的检查是怎么检查？窗台他就会手这样摸过去看看有没有灰尘，嗯，每个礼拜哦，然后所有能拉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拉出来擦。我们以前是跪在地上擦地，所有的电线什么都得擦，然后他对我们在功课上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五名以外你就是罚跪顶水桶挨鞭子。
那你觉得爸爸这样的一个教导他造成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性格？
可能造成我是一个非常求完美的，我的个性外表看起来像女生，其实我的个性比较像男生，所以我可以跟很多人的相处是纵使那种混的啦，或者是之后我在我们公司也有管服务部门啊，那些工人我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一起喝酒啊，然后大声的骂他们等等，我很男性化。我们老板常说我一个女人抵三个男人用，就我的个性就很强悍，我们除了做这些家事之外，家里凡所有的电器坏掉我必须拿螺丝起子想办法修。所以到现在纵使我看不见，我们家所有东西买回来我自己组装，我不用看。
好厉害哦。
对，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哎，你要给我那个图，我说要图干嘛，我自己来，我自己让你闪到旁边去，我都用摸的啊，因为小时候做过，脑袋是有那些图片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家东西只要坏了我自己拿螺丝起子修。我觉得我爸爸小时候造就我今天，纵使看不到我很多的事情，我不需要假手他人。对，
我想一方面觉得真的是蛮感谢爸爸当年的那个严格哦，造成说你可以这么样的一个独立自主，然后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但是在年纪还上小的时候，我想那时候还没有办法体会太多的这些人生的领悟哦。所以那你那个时候对爸爸的感受是怎么样啊？
以前我很怕他。我姐姐跟我是双胞胎，比如说我们功课两个功课，偏偏我从小就聪明伶俐，那我姐姐是属于那种发展另外一块的，我是理性逻辑思考很好，所以我数理什么都很好，可是我姐姐很会画画，跟那个年代画画没有用的，她常常功课就是比较不好，双胞胎很可怜会被比较，爸爸常常就会罚我姐姐跪在我的前面，把我的脚放在我姐姐肩膀上，这样子罚我姐姐，其实这对我姐伤害很大，其实对我有没有伤害？有，我舍不得我姐姐，可是我又不可能输，就说你有些东西就是强，但你也怕被罚，
所以那种心情真的是好矛盾，跟非常非常之纠结。
对，可是我跟我姐的感情很好，是因为我爸爸一直到我五六年级吧，我爸爸有外遇，开始我们家都陷入很大的一个风暴，我爸爸开始家暴我妈妈，那我跟我姐姐两个就是属于那种必须常常去求救，然后两个人常躲在被子里哭，因为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
没问题，什么都可以问。
你有没有恨过爸爸？
那个时候是我非常恨我爸爸，恨我妈妈，不只恨我爸爸，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妈并没有教导我什么，反而是我爸爸教的我多，
是
在人生的道理上面，好，包括培养我们这些独立的性格，但是我妈妈其实是一个纵使在我爸爸怎么样打我们她都从来没有救过我们，我妈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先生就是她的天，
是，
所以我当时是恨我父母，爸爸有外遇之后外遇，家里又是那种流氓世家，所以我们家常半夜就是有那种电话啦，有人来砸啦，我妈妈其实都是躲起来，都是我跟我姐姐必须下来去接电话啦，然后会去观察这些事情，所以当时我真的非常恨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我觉得为什么你们结婚生了孩子，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很平稳的，或者是应该说很安静的生活。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跟当时候对你造成的影响，对于你后来比如说在面对爱情这件事情好了，谈恋爱或者说您进入婚姻吗？
呀，离婚。我有两个小孩很大了。
这两个小孩现在是多大啊？
一个32岁，一个30。
哇，是是是。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你在面对爱情跟婚姻这件事？
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像我会不打小孩。因为我爸爸从小我被打太多了。
是。
我不打孩子，嗯，那我对孩子我不会说出负面的言语。再来，我爸做生意，我们家每天就是一堆人来家里打商业麻将，那我们都得在旁边服侍这些人，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做生意的人。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嫁给一个做生意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专科的时候是我们家状况最糟的时候，后来我爸爸就丢下我们，然后就离开台湾。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每天哭啊，每天就反正也无心管我们，然后就每天哭，然后那个时候家里就是愁云惨雾。所以我其实在我专科的，我应该说从我国中我爸爸开始这样一直到我专科，其实我是一直常常自残的。我会觉得我活着很辛苦，我不知道活着的目的。对，我从国中开始，虽然我功课很好，我抽烟，我会偷喝我爸的酒，然后我会拿烟烫自己，我会觉得为什么人要活得这么的辛苦，
是
我不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很小我就会想这个问题，所以我活得很不快乐。
嗯，
我一直活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恨爸爸恨妈妈。当然你看出去的所有的环境都没有一个是好的。
那你后来怎么样愿意进入婚姻的？
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个美丽的错误。为什么说美丽的错误？是因为因着孩子，我觉得他是美丽的错误。但是如果我自己选择，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个错误。
所以是奉子成婚吗？
当时是，后来孩子也流产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回头看，你要知道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我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然后我很会钻牛角尖。那我的先生是一个相较单纯很多的人，所以他常常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那我们之间的婚姻其实很难进到所谓的心灵的沟通。然后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脾气也非常不好。我以前一直希望我的先生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温柔体贴，可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恶性循环。你的家庭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可是你很害怕什么样的人，偏偏你的婚姻好像你选择的就是那样子的人。我先生就是脾气非常不好，很暴躁，所以我在婚姻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害怕的，就如同我面对我爸爸的那样子的害怕。
那真的是很辛苦哦。
呀，
是。那后来是怎么样，视网膜会病变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淑英姐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呀，谢谢。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是我心灵的安宁。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不怕风雨湿透衣襟，潇潇洒洒跌倒了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郭淑英小姐。淑英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您的生命故事。听到您有分享到因着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缘故所带来的影响，也影响到你后来的恋爱跟婚姻家庭，其实没有活出你期待的那个幸福和甜蜜。那关于视网膜病变是在婚姻当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
应该这么说，是我跟他的关系在一次的很重大的冲突当中，
是
就是他动手打了我，这是我婚姻的底线，我就离开了那个家。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很小，大概只有3岁，然后老大大概只有6岁，他们两个是差3岁。我离开那个家之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想死。
嗯，
因为我觉得失去孩子对我来说是我生命里面很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就在那个当下，我发现我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必须常出差到各个分公司去查核，去督查账务啊，业务部门这样。我回到饭店就必须写一些报告，我却发现说我在写报告的时候会跳行。后来是我发现我的视力不好，越来越不好，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会踩空，那个阶梯会踩空，我看不到那个阶梯。对，我连白天阶梯只要没有分隔，我所谓分隔就有些阶梯骑楼不是有上上下下吗？那那个阶梯只要有红色那种紫滑板，我就知道有阶梯。可是如果它是跟路面是一样的颜色，我完全不知道那有阶梯。就这样几次摔倒之后，摔得很严重，我才发现我的视力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就去检查，那个时候是30几岁，然后我就去检查，他才告诉我是视网膜病变。后来我回想，其实在我20几岁，我有一年要去考公务人员的时候，我们要做视力检查。那个时候其实医生要我们看一个色盲卡，我就有发现那个色盲卡我是看不清楚的，我只有看到不同的颜色，可是我没有办法从色盲卡上面去看到数字。可是医生当时告诉我是色盲，到我30几岁，就是我常摔倒啊，看东西会跳行，去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我是视网膜病变。我说实在，视网膜病变什么东西，在我那个时候我根本搞不清楚。
嗯，
那我们的病名就叫黄斑色素病变，俗称 RP。 这样的病症在台湾其实蛮多的，当时医生就跟我说，如果你是双胞胎，你姐姐应该也有。就我所知，这个病很多是每一代有遗传，有的是隔代。但是去回顾我自己的家庭史，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我的伯父啊，上一代我爸爸、我妈妈都很好，没有一个人有这种问题。可是我姐姐去检查的时候她也有，只是她跟我不一样，我是正中间开始，从我眼睛正中间看到的我看不到，所以你如果跟我正面走过来，我完全没有办法看到。
那这个要怎么治疗啊？
目前在医学上到现在没有办法。我觉得当时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
嗯，
我想把孩子带出来。
是，你说从先任那边带过来。
我那时候的期待是，我可以靠着工作赚钱，然后把我的孩子带出来。可当医生告诉我这个病，然后我问他会怎么样的时候，他告诉我你会慢慢看不见。对我来讲，那个最大的痛是我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那是我生命最大的痛，不是我的眼睛。
是，
对，所以我很快辞去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大量用眼睛，我是做财务管理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啊，
然后又面对孩子，我因为已经搬回家住，我觉得我很绝望的是说，我爸爸从小告诉我说，只要你决定要做的事，没有一件事做不到。你知道这个价值信念一夕瓦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再怎么努力，我就是会摔倒，我就是没有办法看清楚，不是我努力它可以保留下来我的视力，它就是一直会退化，然后我所有的东西一再的失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可是我知道老天爷真的是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拿走，因为我失去工作，我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我什么都没有，一夕之间我所有的努力，我以前的价值信念全部瓦解，
就好像一个大内高手瞬间内力都没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欸？
Yeah.
人生变得好好茫然，变得好彷徨哦。
所以我那时候的日子是6日，我会把孩子接回来。
嗯，
那我常常就是把孩子接回来，我本来就不是住在家里的嘛，家里就只有一个小房间，单人床。我常常就把孩子接回来，然后把孩子放在床上睡觉。那时候很小嘛，哈，
嗯，
然后我就怕自己摔下去，我就拿了椅子在旁边垫着。然后常常就是从晚上看他们看到天亮，然后自己在掉眼泪。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看不到他们。然后第二天礼拜天就把孩子送回家，然后就一路哭回家。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苦，不是身体在受苦，是心里非常非常的苦。我常常问老天爷说，为什么我的生命是这样？我常常就是哭， 可是我以前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
是因为你以前很矜啊。
对。
不管怎么样都要矜到底。
对。所以尤其有的时候出去接孩子或什么，我有时候常常摔倒，很痛，我会逼自己出去，因为我不想一直待在家里，我想办法要帮助我自己。我会出去上一些课，那我会坐公车，有时候常常为了追公车摔倒，我真的会在路上放声大哭，哭是哭自己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所以这个心中这么大的一个苦是怎么样转变为甘甜的呢？这真的是需要神机才有办法办到。欸，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说过我就是想帮助我自己站起来。那其实要帮助我自己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孩子。因为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上安亲班，在路上我们坐公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小一了，那个小的老大是三年级，然后他就在喝一瓶饮料，他就说，我说你在喝什么？他说多彩多姿。我说宝贝，这个多彩多姿好喝吗？他说很好喝。那我就说，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多彩多姿吗？其实问这个小孩子也蛮快的，这样的问题。可是我儿子很天真的跟我说，对呀，我是啊。我说那妈咪的呢？他很久不说话，然后就后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说，妈咪自从被爸爸打了以后，生命就是黑暗的。你知道他才小学一年级，为了他的这句话，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站起来。因为我一直在回想，我没有一个快乐的妈妈，尤其在我爸爸离开之后，我妈妈每天就是活在那种苦读眼泪当中。
你很不想重蹈妈妈的覆辙。
对，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成为那个快乐的妈妈，我要帮助我自己，我不要让我的孩子活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到处想去上课听演讲，
帮助自己心灵成长啊，奋发向上啊，正面积极要乐观啊。
可是没有用，我上了很多的课。
而且会不会那个重担更大啊？因为一直想要努力的要改变。
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当下好像被激励了。可是你知道你回到家，你还是看不到你前面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重新走出去，我还可以拥有一份工作，我还可以养活自己。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在那个冲击之下，我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我那时候其实蛮严重的，就是说我晚上都不能睡觉，然后就一直哭，而且是莫名其妙的，是整个你身体已经不是心理的问题，是你的身体就是不太，就是不对劲，常常会哭，不由自主就一直掉眼泪。医生，医生告诉我说你需要住院。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蛮严重的。我说那要住多久？他说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你知道我听到那个声音，那个话，我吓得我就看想到以前那个飞越杜鹃窝的电影，我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怕被关在医院里面绑在床上。
对对对对，我好害怕。我回到家我就决定我不再去医院，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在想我要换医院，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以为我就被鬼附，因为我有一种我从小有一种很特别的体质，就是只要经过商家或者我在路上，只要有人出殡，我回家就完了。好，就是必须去什么求神拜佛啊，
去收金啊，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一次要这次有用，下一次就没用，就要越拜越大尊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以为我又是这样，所以她就跟我说，带我去检，去到任何地方花很多钱没有用， 甚至还有那个非常人家推荐非常有名的，还跟我说我是被束腰精看中要娶为妻的，类似这种很莫名其妙的，全部花很多时间，我觉得我像小倩一样。
那需要喝符水之类的吗？
对对对，有都做过，嗯，然后
辛苦您了。
对，然后一直到有我坐在那里，我就想不行，我要打电话问看看有没有。看身心科的，因为那个年代86年，我是86年姓朱的嘛，86年，我问你那个时代哪有什么身心科，就说很普遍，
对的，
对，那我就打电话，台大跟我竟然跟我说没有，其实台大有，哎、欸，我觉得这是神开的路，台大竟然跟我说我们没有这一个科，那我就想只有基督教医院应该有。所以我拿去基督教医院、嗯、就是台安，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接电话就跟我说有，隔天礼拜三我就去了，然后那个医生就那时候其实第一次去，他看看我就开了药给我，只问我你会想死吗，我说不会，我怎么可能想死，我有两个孩子、嗯、我觉得他们是我活下去的力量，嗯，然后后来我一个礼拜的药，第二次去看诊的时候，我在门口坐着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生，她声音非常好听，那我心想这么开朗的声音为什么会来看这一科呢，因为那时候我还有残余的视力只是不好，那我就看了往她坐的方向看了一下，嗯，我就拍拍她，我说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来看这一科，因为我很好奇，我以为来看的都应该长得像我这种的，就是哭丧着一张脸，他为什么这么开朗的声音在跟别人说话，他就跟我说我是来看张医师的、啊、那我就说你也是忧郁症的吗，他说对呀、啊，然后我说你哪里像忧郁症的，他说我是先天忧郁症，3岁我穿白袜子就会掉眼泪，所以他是从很小他就有这个遗传性的疾病，哇、wow. 那我就说那你现在呢，他说我服药就很好啊，我他就说他就看看我，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哦、我都看着他，我是说祷告，因为 我非常排斥基督教，嗯，
为什么呢，在那时候以前
因为我们家有个妹妹，她是小我1岁，她在念专科的时候就信主了，可是她到我爸爸过世她死都不肯饶恕我爸爸，所以我会觉得基督教谈的是爱，可是我在你身上我完全看不出来，
嗯，是，
所以我很排斥基督徒，可是当下你知道他跟我说我为你祷告，我竟然跟他说好，他一祷告我就一直哭，我刚说的我很少在外人面前哭、嗯、
是，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他祷告完，他其实他为我祷告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只知道他一祷告我就开始哭，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诊是几号，我就拿给他看，他说哦，我在你面前，好，他说我在你前面，
是，
那我会进去跟这医生说，因为他有一个教会刚刚开始，我说哦，我说好，我就很乖哦，我说好，然后他看完出来就说我跟医生说过了，你赶快进去看，那我一进去坐下，医生就跟我说你第一次来我就不觉得你需要长期吃药，嗯，好，我就看了看他，他说我们晚上有聚会你要不要来，我说好，就从那一天我进到教会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当下，其实我每一次去教会我都会哭得很惨，为什么哭我完全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每一次哭完我出来我就是笑着回家，你在那里面充满了喜乐、嗯、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是上帝做的工作，虽然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对神没有什么认识，可是我知道他一直在清我里面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伤是很深，有的时候你说不出来的，可是我觉得上帝都知道，在我所有的历程他都看见，那我就相信一般人是凭外貌，所有的人看到我第一个当下就想为我祷告什么眼睛得看见，可是你知道我非常感谢神，是他知道我从小到大我渴慕的是什么，
是
我渴慕一颗很喜乐的心，我渴慕我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不希望自己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愁苦然后钻牛角尖然后 所有人看到我都说觉得我就像一个黑寡妇，我总是皱着眉头，真的，以前人都是这样说我，要么就是我在公司很凶悍，看到我的就是骂人。我们董事长已经就说，你只要郭小姐，你一天不骂人，就表示今天没有人做错，要不然就是你生病。你知道，别人看到我的都是这样，觉得我很强悍，是女强人。可是只有上帝知道我要什么，我渴望什么，所以我真实的相信这位神。从我第一次进到教会，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离开神，因为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知道我里面要什么，是一般人都看不到的。
觉得好奇妙哦，这也让我想到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上帝不像人看人，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
是，
纵使别人是这样看你，但是上帝知道你内心的状态，他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而你渴望的是什么。
是，
然后他帮助你。
对，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就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在一段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郭淑英小姐的生命故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透过今天郭淑英小姐的故事，来听见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真爱。哇，刚刚在聆听淑英姐分享的时候呢，主持人又再次被逼哭了。太感动了吧。
你是不是常常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都会这样？
是啊，我就是一个哭点很低的主持人。
你跟我一样。 我是听那个广播讲故事听、啊、看卡通我都可以掉眼泪的人可是很多人不觉得
因为你过去的那个外表的形象让人家觉得就是很刚强嘛。
对对，
是，但是上帝了解你心中的那个柔软跟需要、以及那个受伤、所以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就一直痛哭狂哭的、尽情的哭尽情的释放，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伤痕的修补的过程当中真的不是一时片刻的事情。当你在回想你的原生家庭，无论是父亲好了或者是母亲也好，加诸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些伤害怎么样在上帝的爱里面被修复，可以去饶恕你的父亲跟母亲啊？
我觉得它是两个阶段。
是，
其实我爸爸在我儿子老大出生民国76年的隔年他就过世。那我爸爸，我刚刚说他是丢下我们到国外去。
是，
其实在他过世之前他有回来台湾，那时候是肝癌末期，回来台湾治疗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我爸爸生病，看到他那个样子，然后又听到他跟我们说他那时候丢下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他又是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也是白手起家在国外。其实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没有，就是会觉得心疼我爸爸，
就怜悯他，
对，怜悯他，然后觉得他很可怜，尤其是在一个病痛当中的人，我觉得我很难去恨他，因为恨一个人真的也是需要能量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恨人的能量、对对对对对。那我看到我爸那样，我其实是心里非常难过，尤其是后来他在美国过世，然后我搭飞机，在飞机上我想到我爸跟我说他每次要回去美国他其实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腹水很严重，然后他坐在飞机上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当我要去美国奔丧的时候，坐在飞机上我就开始掉眼泪，我体会到我爸爸那个辛苦，其实我是一路哭到美国，所以我那时候对他已经有没有那么多的怨恨，应该说我才发现我非常爱他，
是，
然后也心疼说他在美国一个人孤孤单单这样过世，他其实很期待回台湾，可是他没有办法死在台湾，那种就说一个人死了没有办法落地在自己归回自己的土地，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所以我那时候对我爸爸已经是完全没有恨，可是你知道你要从一个没有恨到你可以感恩，这又是另外一个历程。
是，
我觉得我信主之后我回头我真的信上帝在圣经里面说的，他说他在母腹中就预定我们这一生当走的路，我非常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因为神把我摆在那个家庭是预备今天我可以怎么样成为他的祝福，如果上帝定义要关掉我的眼睛，那么他必然在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要塑造一个可以让他使用，然后让他在关掉他的眼睛之后他还可以存活下来。你知道我还没有遇见神之前我们刚分享那有多苦、
是，
可是我还可以活下来，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爸爸从小给我的许多的规范还有那些教导还有那些魔鬼训练，我才有办法存活下来，我没有选择去死这条路。那所以我回头我非常相信上帝的这句话，我很感恩，我对我爸爸只有感恩，我感谢神把我摆在那样的家庭来塑造我今天的性格、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突然的，
这样整个那个观念都扭转过来了、跟过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埋怨自己在那样的家庭恨父母，然后一直到看见我父亲死了、然后是这么样子的辛苦，然后到我信了主然后回头去感恩，我觉得这是需要很长的历程，
是，
可是真的都是神自己一步一步这样带领。
像淑英姐，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您分享到很多人看你外在就是超级女强人这样子嘛钢铁超人但是您的内心其实是很柔软的，而且您很渴望是喜乐的，你很渴望自己能够散发喜乐，是个喜乐的人，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医治你，这样的一个帮助你让你去释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喜乐怎么样可以在你的心当中让你感受到，哎， 我真的跟过去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过去就觉得自己活得好苦哦，纵使以前可以看得到的时候也是很苦，看不到的时候更苦，但是现在的你虽然也还是看不到，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
我觉得是神做的。我如果按着我现在的环境，我没有办法喜乐。我怎么说？其实我信主之后大概一两年我出车祸躺了好久，然后接下来我又是子宫肌瘤开刀，隔天我得了很严重的恐慌跟忧郁症，因为自律功能整个混乱，因为开刀可能对麻醉药有过敏等等，不知道，找不出原因，那个病搞了我一年。那个极深的黑暗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我从来没有想要死过，在那个时候我很想死。你知道每天早上你起床，你的心是一直在一直好像掉到一个深渊里面去，而且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什么事，而是你的身体就是不对，他整个人的状况就是不对，你整个身体是混乱的，然后你每天是活在那么可怕的一个那种光景里面。
是
每天我真的很想死，我每天想死，然后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当然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也医治了我跟他的关系，极深的医治。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以前我刚说过，我跟我爸的关系是他 older 下 older，
是
我听命。我虽然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跟不甘心跟我觉得不合理，
但你也不敢跟他据理力争。
那我对上帝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虽然我很清楚神医治了我，他也把喜乐的心赐给我，我很清楚这是他做的，可是你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就是那种圣经怎么说？
恐惧吗？
不会恐惧，但是就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很多的论断批评就说我看到别人做不到，可是我很努力做，我真的很努力做，
是
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很努力，我就以为我做到神要我做的，所以我很多的论断批评，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软弱，我都会心里想你们到底在软弱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
我其实常常看到别人，我嘴巴不会说，可是我心里是这样想，但上帝知道啊，上帝要怎么修剪我。他就是透过那次的病，他真的就修剪我。我在那个很难熬的阶层，我第一次知道忧郁症恐慌症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当时信主之前我说过我有忧郁症，可是很短，因为我信主我进到教会开始，其实我吃药才吃两个礼拜，我进到教会完全好，所以我没有经历到那种痛苦。可是我在那次的开完刀自律功能整个混乱的那种恐慌跟重度忧郁的当中，你知道我真的每天很想死，我不敢见我的孩子，
是
因为我不想让孩子看到我那个样子，然后每天像机器人一样，晚上只能靠安眠药，安眠药又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可是我刚开完刀，我需要休息，我需要躺床，我完全不能躺，我一躺下去我就开始心脏加快，然后呼吸困难，真的是身体的整个的状况就不对，我就一定要赶快起来，然后我没办法读经，没办法祷告，我好害怕，我跟神说我找不到你，我完全找不到。然后那个是在我信主的四年之后，我才发现我那四年的喜乐，我那四年我以为的信靠完全崩溃，我找不到神，我的喜乐不见了，
是
伴随我的只有重度的忧郁跟恐慌，我没办法吃东西，我不会笑，我不会说话。我的按摩老师把我接去他家，那时候他是我的教会的姐妹，因为我家里完全没有办法照顾我，在他家你知道我每天他看着我，我就会跟他讲，我看到我自己穿红色衣服去撞火车，我看到我自己跳楼自杀。他真的是每天吓得要死。那是因为他的工作是在家里，他可以陪着我。在那段很深的黑暗里面，我体会到 原来有人是很多人在讲忧郁症，我以前会讲这些人就是假扮演演莫带起走，所以呢才会忧郁症，所以才会怎么样。可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我的身体不是我，
嗯，
然后
是
你知道每天有几千万只蚂蚁在你身上爬的那种痛苦吗？你知道我非常能体会吸毒者、成瘾者，那个海洛因在戒制的过程，他们就是有这种全身几千万只蚂蚁在爬，嗯，非常的痛苦。我每天必须熬熬熬到11、12点才能吃的安眠药，睡3、4点就起床。每天拿东西就是逼自己吃东西，因为不吃东西没办法吃药，嗯，我的药吃得很重。就这样子熬熬到有一天，我又开始觉得我呼吸困难，快要死掉。我就跟上帝说，要么你就把我接走，要么你就医治我。我说你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嗯，
我第一次，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跟神说？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生上帝的气，而且我认为好，我如果这样说他就把我打死算了，嗯，因为以前我的经历是我如果敢这样跟我爸爸说一定被我爸打死。
是
当我跟上帝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么你就立刻把我打死，要不然你就把我医治。可是你知道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神很清楚跟我讲一句，孩子我爱你。我当场崩溃大哭，我跟我姐妹说，我以为我说了这句话上帝会把我打死，就像以前我爸爸那样。可是我觉得神他说他爱我，他说他爱我，我放声一直哭。从那一次我跟神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原来我可以跟上帝生气，原来我可以跟他发飙，我可以跟他撒娇，一直到几年之后，我又得了血小板的问题。我现在的血小板不到正常人的1/20，照正常人我应该是长期住院，可是我这个病已经跟了我到现在快10年，神保守我。
是
我就很感谢神，我跟神说，连我的医生都说，哦，我们真的很，每次我都拿你的例子去鼓励人，你每次来就是开开心心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走，有可能他突然有一天哪里出血了我就走了，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是上帝要陪着我走。我知道我很软弱，可是我觉得我的神是 Superman。 我常跟神说，我只要躺在床上，我就啊，感恩今天过了一天。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谢主又迎接新的一天。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医生跟我说，你有可能突然哪里脑部出血、内脏出血，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只要有牙齿出血，你一定要立刻来医院。我说我知道。可是他如果出现在牙齿还好，他如果在内脏或哪里，我不知道。可是真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服药，因为药对我没有医治的作用，完全没有，反而对我会有很大的损伤，所以医生早在几年前就把我的药完全停掉。可是我活到现在，这当中又经历了我的儿子的叛逆。你知道我常常可能要面对一通电话来，我儿子被押走，然后我要面对对方要跟他谈判等等。我觉得这个从我信主到现在，
是
你知道我不是像人家说哎，病安无代志，一件事一件事的来，
嗯，
我的身体，我的孩子。可是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觉得神托住了我。纵使我有时候半夜躺在床上，我真的是非常惊恐害怕跟他哭，可是你知道以前你没有神，你很多的苦你就往肚子里头吞，不会有人听你说的，没有人有兴趣的。以前都是我听别人讲故事，我听别人跟我吐了一堆的苦水，我总是会听。可是你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你，因为我总是觉得没有人可以承担我这么大的痛，没有人可以了解，所以我不会去跟别人说。可是现在有上帝，我每次躺在那里，我惊恐害怕，我软弱，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好软弱。有时候跟他生气，我就说，要不然你现在要怎样？不然你说你要怎样？我都已经到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怎样？你知道？
好真实哦！
我就会跟神这样说，
半夜谁听你？我的上帝，我的父神，我非常非常感恩，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有神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淑英姐也有谈到，当你回想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过程呢，你的心态也有很大的转变。过去觉得为什么把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折磨我这样子，可是后来你发觉，哎，要感谢，因为爸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魔鬼训练的教育，造就你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强，然后好好照顾自己生活。那我想不止如此，其实你更渴望的是相信上帝摩挲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一个目的和价值的，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这个生命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台湾向上全人关怀协会是什么时候创办的？
大概在三年半以前。
那是在什么样的机会底下？
因为我从90年那场大病，重度忧郁跟恐慌症好了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专门以音乐去布道的一个团契，那是跨教会。然后那一年民国九十年我们就接了监狱的工作，然后当年我们除了做了监狱的工作，就是我们固定会在青少年的感化院里面去做福音工作。然后当年我们又接触到一个戒毒所，是福音戒毒中心，然后我们也进去每个礼拜进去服侍，跟他们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神，一起查经，就让我跟毒品成瘾者结下不解之缘。然后一直到民国九十七年吧，当年我进到珍珠家园之后，同年我又进到晨曦会的家属团契，我就接触到很多的家属，我就发现其实这些我陪伴他们很多年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家属他们最需要的是福音。你知道家里有一个成瘾者，成瘾者是自己的选择，他们痛苦，我觉得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可是你知道家人的痛苦是无可选择的，
是，
而且家人的痛苦是非常非常深的痛苦，无能为力，可是呢却要不断的被这些成瘾者折磨。那我们的家属甚至有一些是爸爸都已经八十几岁跳楼自杀没死，还瘫在那里让其他的孩子去陪伴去照顾，可是那个成瘾者没用，他不会因为爸爸自杀他就好，没有，一样继续吸毒，因为他们已经被辖制了，是不可能改变的，除了福音没有。但这些家属更需要福音，否则他怎么走得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我陪伴他们很多年之后，因为我自己是陪伴，从一开始是陪伴成瘾者，之后又接触到家属，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清楚知道两者他们所面对到的艰难，只有一条路，只有福音。所以我跟几个家属还有一些曾经经历过的过来人，现在可能是传道牧者，还有曾经在晨曦会服侍的一些牧者同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协会，目的是在跨教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成瘾者来到当中，他们可以在我们的陪伴当中去得听见福音，自然的接受福音。那第二个目的是像我们成瘾者，我们这些家属，他可以真的站起来，他不是只是一直让别人陪伴，他可以因为认识了福音，他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纵使自己还在艰难的里面，他们都还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新的个案来，我会请他们陪伴。那成瘾者需要转介，我们这里有个平台，我们会转介他们在各个福音机构。再来我们会办一些课程，是帮助一些教会，他们可以来了解成瘾者。因为教会其实对于成瘾者不认识，对于成瘾者的家属更是没有正确的方向可以帮助他们。很多人认为爱可以改变，错，不可能，人的爱不可能改变一个人，唯有福音。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属都跟我，他甚至在教会都已经做小组长做区牧，可是他在这里他真的找到同伴，一句话安慰到他，当他做不到我们支持他，陪伴他，安慰他，一起祷告。你知道对家属来说那是多么重要的，因为他在我们的当中，在陪伴的过程里面，他就经历上帝的爱，
是
他可以走下去，纵使环境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协会最大的目的是传福音。
哇，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不知道风浪什么时候会来，而且这个风浪什么时候会止息。
是，
有时候一个浪止息了，第二个浪马上就来了
呀。
但是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乘风破浪，就浪一直来，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迎接它，撑得住，不会被它冲垮死在沙滩上面。透过今天淑英姐的分享，真的是大大激励我们的心哦。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您用一节您特别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最深的黑暗不是眼瞎，是心盲，而唯一能照亮我们心里眼睛的只有神，只有耶稣。所以我想用约翰福音8:12来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愿这节经文是我的鼓励，也是我真实生命的写照，也要鼓励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听到淑英姐的分享，让我想到很多人常常会说的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虽然我们理性上面知道，但是感性上其实我们蛮抗拒的。其实我们蛮抗拒经历到这句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不想在苦难当中来经历个什么祝福。但是偏偏苦难就是无所不在。
有时候
不是，对，不可能避免。你不是说我拒绝他，他就不来。然而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苦难，而且他还可以成为一个化了妆的祝福。真的很感谢淑英姐今天透过你的分享，让我们听见苦难在你的身上好像把你打落谷底，可是因着上帝的爱你重新的站起来，而且你还能够去关怀你周遭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让他们的生命也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可以重新站起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透过淑英姐的授权，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听了觉得很感动，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救恩之声的官网上面来下载哦，分享这些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见证 CD。那如果你也希望对于基督信仰有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上帝对你的人生真的有一个美好独特的生命的计划，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如果你要索取 CD 或者是参加课程，请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播出，也在微信和 APP 上同步播出哦。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领受从上帝来的信心、盼望和真爱。再次的感谢淑英姐，谢谢你。
不客气，上帝赐福各位。
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曾经微笑就如小草，是主耶稣将我举高，他看我宝贵，使我欢笑，并应许陪我到老。有主耶稣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如光照亮，就是一晨曦，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好主，我已明了，世上所有为主最好。患难时候，主给我一切需要，主是我唯一心。
走向